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李文。海马星球是创立于2018年春季的一档播客，致力于发掘女性力量，构建母系社会。本星球每月中和每月末会发出两封订阅邮件，普及和探讨女权话题。这是一档纯用爱发电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建成一个系统的女权知识库。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助，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 感谢每一位与海马同行的姐妹，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女性的未来。大家好，从这一期开始，我决定每个月的月中增加一期播客，专门用来跟听友互动。这样呢，想听互动的听友就可以月中听互动，想听对谈节目的就可以在月末那一期听对谈的主题内容，想两个都听的呢就可以两个都听。我觉得这个安排好像比原来那样两个掺和在一块儿要好很多，对我的制作来说呢也会更有节奏感。那今天我主要想回应两位姐妹的来信。第一位我叫她 Dara 给我写了一封邮件，叫一个关于女性主义、金钱与自我价值评估的问题。她这封信呢写得非常的坦诚，她里面说，第一次收到您的 newsletter， 所以想和您探讨一下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关于女性主义、金钱与自我价值评估的。在群聊里，群友恰好发了这样的一个感想，也想分享今天一个新的思考，觉得经济独立之后才能人格独立，受到尊重，可能也是有毒的。经济条件与尊重他人的人格或者被尊重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父母不尊重孩子的人格就天经地义了。因而我就对照想到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去看女权主义的相关内容，总会涉及到经济独立甚至财务自由的话题，也确实不太可能让现阶段一个工资平平的平凡女性去当嘉宾，更不用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女性了。我深知赚钱的能力只能代表人的一部分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比如社交场合中，我的女性朋友时不时提到她男朋友工资低时，刷到女性要搞钱话题，我会非常焦虑，且无法与低工资的我和解。所以，有没有什么书籍、纪录片、影视剧、播客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吗？我甚至觉得工资平平的平凡女性如我都不配讲女权主义了。说实话，我并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起开始抵触甚至反感女性要搞钱的论调，但同时我知道金钱能实实在在解决很大一部分的女性困境问题。我常常在问自己，我如果能赚到公务员水平的薪资，是否就没那么焦虑呢？尽管对于有能力的姐妹来说，公务员薪资就是毛毛雨级别了。现阶段的我对今后的期望是，主动选择不消费（括号已经做到），有现金流，能存到钱理财，而且保证我退休后有足够的现金流去抵御一个人生活的风险，不是富贵人生。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我觉得搞钱二字过于务实和功利。为什么自我价值一定要和金钱挂钩呢？我说这些话时底气都有点不足了，哈哈哈，觉得自己幼稚且理想主义，都没几个钱了还整这些。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为什么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平凡人、平凡女性，都有些政治不正确了。不过在您播客《年轻女性如何经济独立》那期中，我发现我的确是有擅长领域的，正在着手学习，即便最终不能变现，我觉得也一定能提高自我评价，不 不过还是想听听您对我上述问题的想法。后来然后他又给我补充了一个回信，他说很喜欢总结的，我觉得我本人在觉醒女性中的地位很像是在正常社会里普通女性、心理疾病患者等边缘人所处的地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也类似于在女同性恋的群体中那群学历偏低的女性。我所认同的女权主义一定不是偏向于精英主义、绩效主义的。这个绩效主义估计它指的就是优绩主义，在我上一期的听友互动里面讲到的那个优绩主义，也就是 meritocracy。 他觉得他认同的女权主义应该是平等爱每一个人的。不过刚才查了一下女权主义的定义，确实是没有包括我说的那些，那大概会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分支。好，那我看了 Dara 你的这封信的时候，我其实有几百个想法同时蹦出来，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开始说起。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特别赞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其实历史论述啊，从哲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政治学里面其实都有可以引用的很多经典的学说，我们是可以去用来支持你的观点的。当然那样就显得好像是掉个书袋子，对不对？我也不想太沉重，就是太吓人。我想说的就是群友说的这一点是特别对，他说觉得经济独立之后才能人格独立受到尊重，这是可能也是有毒的。我的建议是把可能两个字去掉，自信一点。就是如果一个人经济不独立然后就不尊重他的话，那么这个逻辑它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逻辑，几千年男权社会的逻辑。然后经济独立这个词本身它就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个过程之中是有民主化过程的。就是当年比如说在英国的、法国的大革命，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已经剥削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个家庭一天只能吃上一条面包。法国大革命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当时皇室奢侈无度，而这个普通平民就是连面包也吃不起了，因为通货膨胀了，然后就人民揭竿而起。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说啊，那这些人民经济不独立，所以我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穷是活该，所以他们不能革命。这样的逻辑显然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经济独立在男权社会里面它是有一个问题，它存在问题存在于哪儿？存在于剥削阶级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女权，就是 Marxist Feminism 呢，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方面有很多的著作了，比如说凯列班与女巫、去她的父权制，然后上野千鹤子的父权与资本主义，这几本书都是可以提供思想弹药的，在如何批判关于女性所谓的经济独立甚至财务自由和她女性的尊严之间的关系上。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男权社会里的阶级剥削，当然会使得整个社会会出现贫困的人，经济比较拮据的人，也更会让女性占这个人群之中更多的比例。因为你看在德国它也是这样的，女性她在结婚之后生了孩子，马上她的收入就会迅速下降，远远低于她的伴侣，低于其他男性，然后在未来十年里越来距离越拉越大，最后就是永远不能够再去回到原来的收入水平。这是一类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德国到现在它的贫困人口之中女性是占大多数的。如果我们讲女权主义，我们就不能忽视这样的状况，就是由不公造成的女性的经济地位。那么这不公也不光是婚姻和孩子造成的，还有一点就是收入差，比如说男女的收入差，你同样干同样的工作，女性的收入普遍来说全球上要比男人低 20% 甚至更多。那么德国现在的状况也依然是 18% 的差距。那么高收入的这些工作呢，往往更倾向于雇佣男性。这又是一个因为男权俱乐部里面老男人把权杖会交给小男人，而女人呢，她获得权利之后她又很容易被男人再次夺走。比如说像默克尔，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理之一了吧， 一代人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经历了德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是他一下台，他所在的党里面马上清除掉了所有得力的女性领导人，然后现在就是一堆老男人又重新回来，就是美国呢，希拉里竞选失利之后也是老男人对老男人在对决，这只是说政界，那么商界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一定不是说你穷你活该这样的，这绝对是违反女权主义的本意的。那么女权主义的本意就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就是说一个女权的社会，它是即便弱者，就所谓的现在男权社会定义的弱者哈，他的弱也是因为社会的这些条件所造就的，这些弱者他也能够得到尊重、安全还有保护。现在你之所以在中国你能看到很多女权主义相关内容，总是涉及到经济独立甚至财务自由的话题呢，这个部分是因为男权的思维在影响，就是赢家通吃的这种社会它就是只看重这个。那么也部分是因为呢，这个社会的确是非常的残酷，就是如果你的财务不自由，就不是说不自由吧，你就好歹有一些保证安全的这些财务收入，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比较的艰难，甚至比如说生一场病你可能就陷入很大的困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与此同时也要反消费主义，你说到你不消费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海马星球会去做丁红的那一期访谈，也就是硬核的世界闯荡者这一期，把不消费主义反消费主义的这种践行的理念介绍给大家。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在国内你们这一代人里面应该慢慢的，我不知道你多大啊，不知道，但我猜你可能是90后这样的或者 maximum 80后，你们这一代人再往下一代人会能够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有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接受这个不消费主义的真正的价值所在。你已经能够做到主动选择不消费，有现金流能存到钱理财，而且保证退休后都有足够现金流了，你已经不再是个贫困的女生了。其实说实话了，这已经超过很多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可能10亿人口他的月收入是不足2000元呢。那现在什么东西都很贵，所以就真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光是女性呢，尤其是女性呢，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定不是非常宽裕的，一定是相当紧张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价值，我们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通过我们的一些言行和我们的对自己的生活的把控和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生活方式的践行。如果你感受到觉醒女性，尤其是中文世界的觉醒女性之中存在某一种焦躁的情绪，就是大家都要搞钱搞钱搞钱，这个焦躁的情绪它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反倒是一种需要疗愈的东西。就我不是说赚钱有问题，赚钱肯定是好事儿吧，大多数情况下赚到钱是好事儿，但是这种焦躁的时时刻刻 obsess 就是执念于赚钱，从而不能看到其他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和多样性的价值感，这样的状况，比如说一个人他很善于创造，比如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的确就是只会创造，他也没有赚很多钱，但好歹他也活着吧，就是或者他家里能养他，他也没有所谓的经济独立，但是我认为他是独立的，他只要有钱活着他就是独立的。那么这样的人他就是有价值而且有很大价值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社会集体的叫 tunnel vision 隧道思维，而这种隧道思维呢又是由长期的一个优绩主义的社会造成的，这个跟女权主义没有必然关系，女权主义其实我认为反而是要掀翻这一切，反而是要努力的去创造一个更平等的，尽可能的去除剥削和压迫的这么一个社会。当然在未来的理想的母系社会，也就是我努力想抵达的理想母系社会，希望是这样的，但是与此同时肯定我们也会需要那些更幸运的姐妹们，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财力，来联合大家一起改变我们现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状况。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至于你说采访贫困的女性呢，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刚好今年也是要规划着要采访一些不同阶层的女性，然后我也很希望通过让不同阶层的女性能够相互进行一些对话，来打开这种相对板结的、相对有点僵化的一个隧道思维吧。谢谢你的信任，我也很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像你一样的不同的思考。下一封信呢，来自 AL， 她是一名在英国读研究生的姑娘，她想感谢海马星球，然后每期播客的内容让她在性别不公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反抗，但在此过程中她说，我也遇到了一些个人的困惑和挑战，一方面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不想进入一段恋爱关系，但我发现自己身体上却渴望与男性的触碰，这种内心的割裂和矛盾让我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虽然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们都非常好，并且给予我了许多帮助，但有时候家庭背景的差异让我感觉自己的努力似乎始终处于起跑线，这让我既羡慕又感到迷茫，担心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尽管如此，海马星球的每一期内容都为我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不感到孤单。在此我想对您表达我的真诚感谢，并对我所分享的负能量表示歉意。 Oh my god， 不需要歉意等等。我想对 AL 说，这里面有两个话题是很关键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一方面又不想谈恋爱，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作为异性恋的女性又有性的需求，这个东西性的冲动欲望带来的这种痛苦是存在的痛苦之一，这是必然的。至于说我们如何去获得性，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快乐地对待它，也可以严肃地对待它，也可以既快乐又严肃地对待它，也可以轻松地对待它。但是每个人他的性格、他的天然条件、他的资源、他的环境都是不同的，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特别具体的建议。我自己当年也是跌跌撞撞，各种的模仿，各种的选取了，我在这个性关系方面选取了不同的模式来获得符合我自己的需求的东西。当然到后来我就阅历多了以后，你就会很清醒的看到异性恋之中的性和爱它的这个分离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因为实在是男性它是一个不同的物种嘛。但是可能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跟你分享的就是，第一，首先去学习各种关于性的知识，首先是你自己怎么能够得到身体的愉悦，你想要从男性那儿获得什么样的愉悦，你怎么样能够去发展一些保护自己安全的措施，不管是性的安全还是人身的安全等等等等。 你其实需要用探知这个世界来解决你的焦虑，而不能够回避它，你越回避你越焦虑。而这个焦虑我非常的清楚，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你一样特别强烈的这种痛苦。而我们越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清楚自己应该可以怎么样去做。然后我可能唯一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建议给到你，那就是如果你跟一个男人有性关系，但是你没有高潮，然而男人有高潮了，那么这个性关系就一定是个糟糕的关系。要以你自己的性愉悦，你自己最隐秘最想要达到的愉悦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要说因为我想要一个性关系，结果我去跟男人去产生一个性关系之后变成我去服务男人了。因为我们女性很容易压抑自己的欲望嘛，压抑着压抑着，然后不敢提要求，然后最后就变成免费为男性服务这样的情况。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剩下的时候你就按自己最想要的意愿去做，然后保证自己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好。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都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安全健康和开心。当然我们不可能100%的预测每一个人的行为，但是在大限度上还是可以预测到一些行为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老是想着别人怎么看我，不要想着女权主义者怎么看我，海马星球的听众会怎么看我，不要想这些。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自己诚实。然后你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女性朋友们，你在英国对吧，英国全是有钱留学生，德国这边都是穷留学生为主， 所以我估计在英国这种阶级差异吧，就是同样留学生，但是阶级差异的程度可能会比在德国要高很多，就是中国留学生这种，那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某种阶级上的这种压迫感，在财富上的压迫感。那这个是羡慕没有用的嘛，迷茫也没有用，因为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你想他也没用，对吧？那你可以做美梦的梦里面，然后想着自己发大财什么的。但是当我们回到现实之中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人，那么你想办法找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慢慢慢慢的耐心的去积攒你的财富，去理财，你的日子也会过得不错。如果我们就是想一步跳到终点，就是一步跳到另一个阶层去的那个欲望过于强烈呢，它其实反而会阻碍我们当下的行为。而当下的行为就是我怎么样去搜集信息，去学习，去赚钱，反而是更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我将来到底能够赚到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聚焦点不要在于结果，而要在于当下的过程。这个思维稍微扭转过来一下呢，你就没有那么的迷茫和痛苦了。我知道在一个英国这种阶级差异特别悬殊的地方，这个东西是蛮挑战的，但是你试试看，就是你最终会发现所有的这种压迫感可能最后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内在压力。而事实上你一旦扭转了你的视角，去踏踏实实去做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人生并没有那么的痛苦和紧张，我是有这个 power 的，我是有这种能力去规划指导我自己，去一步一步的得到我所要的东西的。那当然怎么样去聚焦于当下，怎么样能够安抚我的焦虑，这是一个比较丰富的课题，这就需要你去探索一下你的身体需要什么，你的心到底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说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感受。比如此刻你看到别人有一个什么包包，然后你很羡慕，但是事实上你真正羡慕的是他那个包包所代表的一种安全感，或者说是他在别人眼里的那种耀眼的感觉。这个东西呢，它就不是一个包包本身的东西，它是可能是一种社会的尊敬认可。你如果想要这个东西，那么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一些他人所认可的成就，这个是可以到达的。就算他人不能够给你这些认可，我们能不能学会去认可自己？早晨作为一个新的生命醒来，像一个小猫一样，我醒来伸个懒腰，我很喜欢我自己的肚皮的毛，我去舔一舔它，非常自在的一种感觉。我们能不能去发展出这种感觉来，把自己像一只小猫一样的去认真而宠爱的对待？这其实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面对的课题，而且这也是消除一切焦虑的根源。当然这个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那就是非常复杂了，今天可能讲不完。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祝大家春天愉快。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启发或者帮助。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款，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 很荣幸与大家同行。